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是6月28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普京将会出访中亚两国，入侵乌克兰以来首度离境。 CNN 表示，美国将会宣布提供乌克兰中远程地对空飞弹系统。国际结算银行指，各国央行应该迅速行动对抗通胀。拜登签署枪械管制法案，话感是再入史册的一日。断交六年，伊朗表示愿意同沙地阿拉伯重启双方大使馆。伊朗同欧盟宣布将于近日重启伊朗核谈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前往中亚访问两个前苏联加盟国，今次是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首次离开俄罗斯。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Russia One 记者泽鲁宾指出，普京这个星期会首先飞往塔吉克，同他的亲密盟友塔吉克总统拉克蒙见面，之后再去土库曼首都阿什巴克特参加旅海峰会。中亚之行结束之后，普京将会返回莫斯科，连接到访的印尼总统科佐维多多。路透社报道，印尼总统科佐维多多26号表示，他将会前往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等两个交战国，展开建立和平之旅，促成两国开启对话空间，并且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立即停火。佐科维多多在启程前往德国参加27号举行的七大工业国之七峰会之前表示，战争必须停止，全球粮食供应链也都必须恢复。他强调，此行将会敦促之七成员国寻求乌克兰的和平，并且为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寻找立即解决的方法。拜登总统最近宣布，随着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持续，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知情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美国计划最快会在这个星期宣布已经为乌克兰采购先进的中远程地对空飞弹防御系统。应乌克兰军队要求，这个星期还可能宣布其他军事援助，包括增加火炮弹药和反炮兵雷达。消息人士指出，乌克兰官员已经要求使用称为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的飞弹防御系统，因为这些武器可以击中100英里以外的目标。不过乌克兰军队可能需要接受该系统的训练。美国陆续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安全援助。上星期拜登政府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4亿5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为他提供另外4个多管火箭系统和用于其他系统的火炮弹药。这个月较早时候，拜登政府表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当中包括运送额外的榴炮弹、弹药和海外防御系统。被视为全球各央行的央行国际结算银行 BIS 26号在年度经济报告表示，各国央行必须迅速而且果断行动，确保通货膨胀率能够回落到低水平，并且保持稳定，同时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国际结算银行在报告指出，各国央行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又低又稳定的通胀率，而这样做的同时应该试图将经济活动受冲击的程度降至最低，继而维护金融稳定。国际结算银行还提到，翻开历史，规划所谓的软着陆非常困难，而目前的起步条件又令这项任务更加艰巨。经历 COVID-19 疫情冲击之后， 各国央行起初认为随着经济复苏，通胀增长只是暂时性的，但是物价在俄罗斯二月入侵乌克兰之后加速飙升，导致各国央行大举加息。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4号表示，随着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美联储提高利率，美国面临的经济衰退风险增加。他表示，经济衰退造成的任何暂时痛苦都将会是遏止破坏性通胀的必要代价。拜登总统上个星期六将两党加强枪械管制法案签署立法，他说他将会在7月11号在白宫接待枪械暴力受害者的家人和议员，纪念枪械安全法律的通过。拜登总统签署立法的是国会最近通过的两党更安全社区法案。路透社说，这是美国30年来首次通过主要的联邦枪械改革法案。两党更安全社区法案包括条文帮助州政府不被被认为对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人会构成危险的人拥有枪械。最高法院上星期四扩大了枪械持有人的权利，首先表示美国宪法保护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械自卫的权利。这个新的法律禁止那些被判侵犯非婚姻亲密伴侣的人和被判犯有家庭暴力罪行的人购买枪械。法律还可以向州政府提供新的联邦资金，执行目的是不被被认为对自己和其他人构成危险的人拥有枪械的红旗法律。新的法例并不会禁止攻击性步枪或者大型弹夹的销售，但是就采取一些背景检查步骤，首先准许获取未成年人的重大罪犯资料。近日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连续出访沙地阿拉伯和伊朗。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拉克总理卡迪米分别在25号和26号访问了沙地阿拉伯和伊朗，目的是为了协助两国能够再次开启外交对话。沙地阿拉伯和伊朗自从2016年起就断绝外交关系，在多项经贸议题上亦都针锋相对。而卡迪米在26号表示，伊拉克和伊朗愿意一起努力平息区域上的不稳定气氛。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指出，德克兰当局支持和沙地阿拉伯重开双方的大使馆，亦都赞扬伊拉克作为沙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中间人所作出的努力。在拜会德克兰的前一日，卡迪米才和沙地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在海港城市吉达会面。当时卡迪米表示，唯有经由对话才能够真正解决区域问题。这六年来，沙地阿拉伯和伊朗双方的关系虽然不和睦，但是今年较早时候，沙地王储沙尔曼亦都表示，伊朗是该国永远的邻居。对于沙地阿拉伯和伊朗双方来讲，合作并且找出共存之道才是上上之策。欧盟外务代表佐塞博雷利近日访问伊朗德克兰会晤高级政治官员。据半岛新闻台报道，欧盟外务代表博雷利和他的副手在24号抵达德克兰，相继同伊朗外长、核谈判代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会面。博雷利和阿卜杜拉希扬在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会展开间接谈话，目的是重启自从今年3月起就停止的伊朗核协议谈判，期望能够为伊朗的经济制裁困境找到出路。而博雷利就表示，欧盟期待在美方经济制裁松绑之后，能够同伊朗再更进一步讨论未来双方在贸易层面和能源方面合作的高度可能性。伊朗核协议是2015年伊朗和美国在内的六个国家所共同签订的国际协议，主要以西方经济制裁的松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退让。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且重新加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双方来来回回进行多次谈判，但是始终没有结果。近日伊朗动作频频，除了伊朗核能的议题之外，亦都在近日呼吁同沙地阿拉伯重启大使馆。 呢啲行动显然同拜登下个月将会展开嘅中东之行有密切关系。
下边系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嘅新闻报道。正值七个集团领导人星期日齐集德国召开年度峰会之际，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一系列导弹袭击，并造成一栋住宅大楼损毁同多人受伤。总统拜登星期日表示，西方必须保持团结以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综合媒体消息，俄罗斯连续两日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首都基辅市长克里涉科告诉记者，星期日清晨六点半左右，基辅市内的舍普琴科区发生数起爆炸，一处住宅区被击中，引发大火并串起灰色烟云。舍普琴科区是大学、餐厅和画廊的聚集地，而之前半小时政府的空袭警报已经响起。英国首相约翰逊当日亦呼吁支七各国领袖不要放弃乌克兰。他在支七峰会召开时称，世界各国领袖必须认识到支持乌克兰的代价，包括能源和食品成本飙升，但亦都必须承认让俄罗斯获胜代价会高得多。他承诺英国会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财政支持。拜登政府近日宣布，为了加强西方民主国家与太平洋岛国的经济与外交联系，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蓝色太平洋合作伙伴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西方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英国。蓝色太平洋合作伙伴在组建过程中征求了法国和欧盟的意见，并同意法国和欧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该组织的活动。白宫的声明说，参与这个组织的国家要通过密切合作来开发集体的力量，促进太平洋地区的繁荣、韧性和安全。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南太平洋地区包括所罗门群岛、斐济、基利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摩萨亚、汤加、瓦努阿图等27个国家和地区。拜登政府亦保证要向印太地区提供更多的资源，以平衡中共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军事和警务方面影响力的扩大。白宫声明表示，我们将按照太平洋地区主义、透明、共同责任等原则，就怎样实现这个愿景来达成共识。近日中共官媒刊文影射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将同台湾断交，转向与北京建交。危地马拉总统贾密代对此在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表示，危地马拉是目前台湾邦交国中的最大国，只要在他总统任内，危地马拉一定会继续和台湾维持邦交。去年12月当洪都拉斯新政府宣布将继续维持和台湾的邦交关系，但未来亦有可能转向中共时，贾密代当时就表示，危地马拉是挺台的美国民邦，强调他的政府立场和美国政策一致。同时当尼加拉瓜宣布和台湾断交时，部分人士担忧产生骨牌效应。当时贾密代便对媒体坦言，北京曾试图透过提供中共病毒疫苗等手段，有使危地马拉外交转向。那个时候贾密代辩称台湾才是危地马拉唯一的真正盟友。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台湾亦援赠防护衣、呼吸防护具等稀缺防疫物资，因此目前危地马拉可谓是中美洲仅存的尚未让中共成为扩张势力的国家。在联合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日表示，美国今个礼拜将同台湾在新设立的框架下展开经贸会谈。主管亚太地区贸易事务的副贸易代表莎拉比亚奇办公室表示，比亚奇星期一将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举行会晤，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之前台湾经贸谈判办公室曾经说，邓振中因为在墨西哥访问时确诊新冠肺炎，而无法前来华盛顿出席美国政府星期日举办的全球招商活动， 选择美国投资峰会。至于他是否改以视讯方式和比亚奇举行美台经贸谈判，目前尚未确定。美台双方今个月初联手推出对深化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至关重要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美国表示，这一个倡议旨在为双边基于共享的价值深化经贸关系，推动相互的贸易优先要务，并将为各自的工人和企业促进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成长研讨制定具体的办法。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大陆天气极端，河南地表摄氏74度。俄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调往战场，说明三点。上海人被区别对待，大陆多地采取差异防疫。美军机台海中线和共机惊险对峙21分钟。大陆女星曝光北京十几年难见惨况，湖南八岁童疑将三岁童推落17楼震惊社会。英国铁路罢工，交通瘫痪，欧洲航空大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陆极端天气不寻常，河南地表达摄氏74度，中国大陆当局已经在多个地区发布极端天气警告。河南省有地区的地表温度竟然高达摄氏74度。有河南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当地水泥马路暴晒到爆裂的情景，亦有网民展示屋企的玻璃门热到爆的视频。在6月25号河南居民家中玻璃热爆一碰即碎的话题登上百度热搜。据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安徽等18省区市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到39度，其中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方局部地区可以达到摄氏40度以上。河南网民发影片说，屋企的玻璃门上爬满密密麻麻的纹路，用手指轻轻一掂就碎了。在24号下午1点左右，河南济源、焦作等地的地表温度一度达到摄氏 74.1 度。焦作网民将一只蚂蚁掉在地上，不用3秒就被敲死了。实际上河南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了10日，其中在16号全省120个国家气象站中，有59个站单日最高气温超过40度。92个站的地表最高温度超过60度，8个站最高地表温度超过70度。其中西峡站的地表温度达 74.1 度，是全省最高。河南网民在社交平台热议说，手机在袋里面几个钟头，提示温度过高不可以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都干旱了，热得厉害。有人提醒说，高温过后要当心大暴雨。河南最近两年灾多，点只是高温，今年大陆的洪水亦非同寻常。当局气候中心承认，将比以往相对更严重和更极端，例如低洼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今个礼拜广东省一个地方的水位超过了历史纪录，而邻近的福建和广西部分地区亦报告了创纪录的降雨。广州和韶关强降雨令道路变成河流，市民被迫坐救生艇逃往安全地带。而广东、广西和福建面对洪水的风险，已经有50几万人被预防性疏散流离失所。中共总理李克强在礼拜三仲警告说，洪水和热浪将影响水稻、蔬菜和猪肉的产量，并推高通货膨胀。从天灾人祸到社会危机，外界都在度观察大陆还会有什么事接踵发生。 上海人被区别对待，大陆多地采取差异防疫。上海爆发疫情之后，虽然解封，但目前中国各地仲系有唔少城市对于来自上海嘅人实施差别化防疫措施，旅居上海嘅民众抱怨呢种差别性待遇造成唔少困扰。虽然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喺24号嘅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重新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其中包括唔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嘅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制措施，但大陆各地仲系有唔少一刀切嘅防疫措施。目前喺中国各城市中，宁夏的银川市最严格，对来自上海的人员执行7日集中隔离加上7日居家健康监测的隔离措施，而广东深圳就对来自上海的人员执行7日居家隔离加7日居家健康监测政策，并定期进行核酸检测。广州就对来自金山、长宁、黄埔三区的人员执行7日居家健康监测和7日自我健康监测，其余13个区则是严格的7日居家隔离加上7日居家健康监测。辽宁沈阳和河北唐山对于旅居在上海非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执行14日居家隔离，其中唐山规定，若不具备一人一户的居家隔离条件，一律要集中隔离。俄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调往俄乌战场，说明三点。近日俄军一支压轴部队驻守千岛群岛的104机炮师出现在俄乌战场，预示住俄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都投入到乌俄激战中。据报道，这支师级战斗部队是俄如今驻守在其他地区唯一成建制师级部队，担负驻守千岛群岛对日和对驻日美军牵制的任务。104机炮师在苏俄历史上战功显赫，称得上是俄军王牌中的王牌，无疑他的装备和战备水准高于俄军其他部队，毕竟是一直以日军和驻日美军作为假想敌训练，美军作战能力和乌军当然不是一个档次。俄军之所以将这支非常重要的部队调到俄乌战场，显然是想改变僵局。有分析认为，起码说明三点。第一是俄罗斯要将特别军事行动打下去，哪怕不惜一切代价。第二是俄野战部队已经无兵可用，打了百几日，俄罗斯既没有对乌克兰宣战，亦没有进行全国总动员。12个集团军和驻国内一些独立或者 B 类部队已经全部到了前线，甚至包括红墙的阅兵部队。第三是将104机炮师调到俄乌战场，估计是顾不上远东地区，在普京的心目中，欧洲战场比远东更重要。这支俄罗斯的王牌部队究竟可不可以改变战局，对乌军形成指压？一个师投入到规模宏大的俄乌战场又起到什么作用？外界都在观望着。同时，普京在圣彼得堡接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透露俄罗斯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将伊斯坎德 M 战术飞弹系统部署到白俄罗斯，该系统可以用于弹道或者巡弋飞弹，搭载传统或者核子弹头。在25号，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市长说，这座具战略重要性的前线城市已经完全被俄军占领。泽连斯基在深夜视像演说中说，乌克兰在过去24小时遭到45枚俄罗斯飞弹和火箭攻击，又形容俄军意图藉此瓦解乌克兰人民的士气。但亦有西方军事情报专家放出不同风声，说俄罗斯已经逼近耗尽资源，跟住落嚟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暂停作战，等候补给等等。美军机台海中线同共机惊险对峙21分钟。 中共对台湾步步进逼，近日更否定台海中线，宣称台海是内海。台媒曝光录音指，美军巡逻机日前罕有飞越台海中线，并同中共军机对峙长达21分钟。台媒 TVBS 新闻在6月25号公布一段录音，指在24号下午，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飞越台海中线偏西，并全程开启航空识别器，共机就派遣战机试图驱离。美机首先向中方军机表明身份后，指责对方意图不明地接近美机。中共军机随后亦表明身份，又指控美机已经接近中国领空，必须即刻离开，否则将予以拦截。美机就毫不退让，表明自己正是执行由国际法保障的合法军事行动。TVBS 的报道说，双方就是这样你来我往，反复强调己方的立场，对峙长达21分钟。美国印太司令部随后证实，确实曾派遣 P-8A 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又称将继续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维护航空权利和自由。中共东部战区发言人随即表达不满，又说中方全程跟监警戒。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美国第七舰队平均每月都会派遣一艘神盾舰穿越台湾海峡，但美国军机飞越台海就较少见。他说中俄军舰持续骚扰日本和台湾周边海域，近日中共29架次军机又骚扰台湾西南空域，甚至入到菲律宾海，威胁区域安全和稳定。另外，中共最近宣称台海和南海是中国内海，是一个违法的扩张行动。美国这次以 P-8A 穿越台湾海峡，旨在做出明显的反制动作。中国女星叹，从未见过北京这么悲凉，问如何不再吃这个恶果。中国为追求疫情动态清零，不断封锁有确诊者出现的区域，对民生造成重大影响。近日中国知名女星2010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得奖者郝蕾，就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描述亲眼目睹的北京街头惨况。他不禁问如何不再吃这个恶果，他的发文在微博引起热议。郝蕾在朋友圈发文分享说，在楼下大排档吃饭遇到三批人，两个肥哥哥拿着塑胶袋打包了隔离台的剩菜，一个阿姨执了商户没收走的饮料瓶，而一个瘦弱看起来大概60岁的男人孭着背囊在这条街来回行了几次，望下隔离台只是剩低一壶水，倒入自己的水杯，然后远远地坐在一张空台边，面前摆着一个空的白色圆形一次性饭盒，他在这里等什么？空空的饭盒就如他空空的眼神，充满了无望。郝蕾感叹说，住在这里十几年，亦在这条街吃过无数次的饭，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悲凉的情景。这里是北京啊，这么繁华的首都地段都是这样的话，其他小地方怎么活下去？郝蕾写话，果真是因果，那么怎样才能当下种善因，不再继续食这无味的恶果，祈请十方诸佛护佑可怜的苍生吧。文章被转发到微博，引起网民热议，话估计是最后一次听到这个演员的名字了，不要发出来保护他。有心又善良的演员，人民真是太难了，敢落去饿殍遍地。有评论说，天助自助者，中国人只有摆脱中共，这种惨况才可以避免。面对数位化时代的中共，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人心，而不是指望有人政变或者武装起义，坐在这里等中共倒台。湖南三岁童疑被八岁童殴打推落17楼，社会震惊。 大陆湖南深州发生一件事，令好多人不寒而栗。当地苏仙区金科城小区一个3岁男童从17楼堕落重伤，送医抢救。苏醒后自己话是被同小区的8岁男童推落楼，消息在社会引起震惊。大陆媒体报道话，在6月19号上昼，3岁男童雨雨就好似往常咁同祖母在金科城小区一楼玩，期间同小区的8岁男童陈某希嚟到，同雨雨一起在旁边玩抱抱机，之后又礼貌咁对小雨的祖母话：我哋去嗰边玩下。又做手势话就喺冇几远。祖母同意后提醒两人唔好行太远，但几分钟过去之后，祖母发现两个人都唔见咗，于是雨雨嘅祖母喺小区周围揾人，并打电话叫小雨嘅妈妈一齐揾人。之后喺外地出差嘅小雨爸爸接到电话，得知个仔堕楼。小雨嘅妈妈杨女士话，佢哋一家人都唔识得陈某希，医生话俾佢知小雨伤势严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要在深切治疗部留医。而医生在诊断书上显示小雨全身多处受伤。杨女士话俾九派新闻知，小雨在病房苏醒后，佢问小雨是点跌落嚟噶，小雨就话是陈某希推佢落去嘅。杨女士就话佢同家人都无办法接受。杨女士提供的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在小雨当日堕楼前，曾经同陈某希在5栋1单元外行走，行下行下，陈某希就将小雨抱起来向室内走。5栋1单元大堂的闭路电视显示，陈某希抱住小雨入到大堂后就松开手，将小雨推倒落地。未等到小雨爬起身，陈某希就向着小雨做出踩踏、踢打的动作。小雨想离开，又被陈某希双手捉住，按在地上。电梯内的监控画面显示，陈某希双手从后抱着小雨入到电梯，同时进入的还有一名白衣女子。电梯在23楼停低后，陈某希又抱着小雨离开。而另一段电梯内的监控画面显示，陈某希入到电梯后，小雨亦想跟住入嚟，但是被陈某希推倒在地下。陈某希转身关闭电梯门，小雨企起嚟进入电梯，再次被陈某希推咗。小雨第三次想入电梯，电梯门已经关闭。之后陈某希独自坐电梯去到19楼，又出咗电梯。在6月23号凌晨，苏仙区融媒体中心发布通报话，堕楼小孩名叫陈某宇，在17楼爬窗嗰阵唔小心从窗口堕下，但杨女士就唔认同。小宇只系个3岁孩子，身高约90厘米，而窗台嘅高度系120厘米，唔知小宇系点样爬上窗台嘅。杨女士喺自述事件经过嗰阵话，陈某希仲喺2楼窗口放咗一张凳，伪造系从2楼跌落嘅假象，之后喺事发现场话俾众人同警察知，小雨系从2楼堕下嘅。该小区嘅业主就话：好彩近期深州雨水多，堕落地点栽种嘅系绣球花，土壤松软，小雨先至幸运身还。而8岁男童就涉嫌杀人，甚至伪造证据。呢条消息喺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同不安，太可怕啦！而家嘅细路，8岁男童直接将3岁嘅男童推落17楼，恐怕唔系魔鬼啩？仲伪造证据，小小年纪，大个之后仲唔变魔鬼？呢、这个打人嘅架势，一睇就知有暴力倾向，讲大话仲一啲都唔慌张。居然会话呢个系佢细佬，仲喺2楼放咗张凳，细思极恐。先8岁嘅孩子，居然做出呢种丧尽天良嘅事。英国铁路罢工，交通瘫痪，欧洲航空大乱，英国通胀达到40年高位。 并有可能进一步飙升。针对薪酬和工作保障，英国成千上万的铁路员工发起罢工行动，导致英国铁路系统在25号再次几乎完全停摆，而欧洲航空亦因为旅游业罢工而大乱，超过4万名英国铁路员工在21号、23号和25号展开罢工。英国首相约翰逊说，罢工行动会伤害正是从疫情中复苏的企业。伦敦地铁工会就说，薪资增长速度追不上物价涨幅，今个礼拜几场罢工行动是必要的，同时还希望撤销强制裁员的威胁。在21号的第一日罢工行动，令火车和伦敦地下铁车站都关闭，迫使民众选择在家工作，或者是找其他替代方式通勤。法新社报道，英国最新一场全日罢工行动令21号、23号已受到类似罢工影响的人在周末计划再度受挫。英国铁路在25号只是提供约五分一的运输服务量，而时段亦大幅缩减，在仍然开的车次中，最早一班车的时间比平时晏好多，而最早在下午6点半就收班。伦敦地铁工会秘书长林奇就说，工会成员是为所有试图争取加薪、争取工作保障的劳工挺身而出。英国铁路网公司执行长海恩斯就说，好不幸地，伦敦地铁工会决定再次发动不必要的一日罢工行动，意味着乘客在25号要再次受苦。不满之下，罢工潮持续发酵。爱尔兰廉航瑞恩航空的员工在25号亦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发动罢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上海打赢了，市民讥讽超奇葩怪象。习近平将出席七一活动，港警首度出动装甲车。经济寒冬，中国打工族时薪低到9元。中国南北水深火热，50万人流离失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经历了近三个月的封城，上海不少餐厅关闭了1到3个月。6月25号，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称，上海实现了社会面动态清零，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但他却没有提上海封城后引发的严重次生灾难以及对经济的严重打击。虽然现在上海逐步解封了，但餐厅依然没有摆脱困境。目前除了上海市的金山、奉贤和崇明三个区，部分餐饮企业恢复堂食试点外，其余区域的餐馆暂不开放堂食。多位餐饮从业者透露，停止堂食期间每个月的损失都超过100万。为了做生意，餐厅努力想出各种经营办法。网友讽刺说，在中国吃个饭都好像做贼那么刺激。推特上流传一则贴文，作者描述了同事去堂食的经过。他说，在某某商场二楼，窗帘只是留一条罅，大家围坐在一起，上菜嗰阵唔俾摆盘，都系外卖餐盒，外面套住塑胶袋，关照好食客，一旦有动静，即刻拎起胶袋走佬。万一被捉到嘅话，就话自己系。我话你食嘢嘅感觉点样？佢话好刺激，下次我哋一齐去。作者话期待啦，刺激性消费。网友讽刺话，原来呢一个先系刺激性消费。接下来应该研究怎样报复性消费了。还有网友贴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那句名言进行讽刺，生活在中国你只能够偷住寻欢作乐了。有网友贴出相片讽刺说，这个是偷食2022最佳摄影奖。相片下面解释说，外滩 DV 被举报，餐厅老板为了生活下去，在二选一的命题选择了顶风造浪。二选一就是一是被罚，一是执笠。食客搏了命都要堂食，这个画面好像捉卖人嫖娼的。 网友讲，生活在上海就好像是自动加入了地下党，每日都在静静讨论边度有堂食，边度被查封了，一边唉声叹气，一边舍生忘死的坚持地下运动。庆幸的是半途总是少见的，不幸的是据点每日都是消失。有网友讲，今日去逛商场，睇到商场外面的路边上坐满了食饭的人，但在路边食饭亦都不容易。有网友讲，而家更严了，我寻日到上海安福路奇巴道攞命，坐在铺头门口的花坛上食面包饮咖啡算堂食，起身食不算堂食，因为企的路是公共地方，花坛是划到商家，然后要处罚商家，所以一班人要饮嘢企起身饮一啖坐落去倾偈。我真是觉得好笑，可悲可笑。拥有上百万粉丝的网络作家吕思林22号发表题为《上海堂食只能偷着乐》的文章，话现在不单止是堂食，总是感觉上海做乜都是偷偷摸摸的，各行各业都逐渐开始用黑话来交流，例如餐厅营业不叫营业，是铺头找来几个认识的人在试菜，某健身房门口写着大大的不营业，但是到了门口教练会偷偷告诉你知快点入来，然后将门关上。网友纷纷回应说，忧民有术，抗疫无方，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悲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香港七一活动，香港警方严阵以待，出动了剑齿虎装甲车。中共官媒新华社6月25号报道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大会及出席新一届特首李家超的就职典礼，但报道没有提及具体时间及行程。习近平已经两年多无外出访问，习近平上次访问香港是在2017年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日前香港明报报道指，习近平可能会乘搭高铁到港，西九龙高铁站可能是他抵港的地点选项。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场面，香港警方严阵以待，24号出动剑齿虎装甲车行驶至立法会与政府总部附近，并出动近20名反恐特勤队以及约50名机动部队人员到场，高调进行不定时反恐巡逻。对此有网友讽刺说，干脆开坦克更威风，可以令香港人重温天安门共产党的铁腕。新特首李家超是前香港保安局局长，今年5月初被终于北京的小型选举委员会提名为下届香港行政长官，并且是接替林郑月娥的唯一候选人。另外，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最新民调显示，李家超的整体评分是 39.5， 属不及格。受访者对他各分项表现评分都是不及格，其中对他可保障香港自由人权的评分最低。调查显示 ,32% 受访者支持李家超出任新一届行政长官， 24.1% 不支持。另有 25.6% 受访者对李家超未来能管治好香港有信心， 36.1% 没信心。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寒冬，打工族的工资大幅下降，但即使降到每个钟头9元，亦有人愿意做。广东省一家电子厂老板的招聘影片近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这位老板对十几名职校学生说，暑假打工每个钟头9元人民币，不接受就拎住行李走人，愿意接受的就留低落来填表格。老板刚讲完就见有几个人去填表格。这一则影片引发几百万个留言痛批低薪，但是广东韶关一名从事人力中介的业者说，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2008年最艰困的一年。这名中介业者表示，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忧心劳工短缺，但今年不是这样，我服务的广东十几家工厂几乎没有聘用新员工。在另一个影片里面，一个工头对打工者说，一个钟头10元，必须接受2班由早8点到晚8点， 亦就是一日工作12个钟头。如果一个月上班28日，薪酬是月入3360元。仲有一则影片显示，到苏州打工的年轻人准备找工。影片中的声音说，无1000人亦有800人了，真是太壮观。服饰供应链专家彭彪指出，夏季通常是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旺季。之前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工厂在6月至8月会招聘大量临时工，其中多数是学生，他们的月薪是4000多元人民币，但今年有经验的劳工亦都领不到那么多薪水。根据招聘网报告，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冻结招聘或减少聘用，劳动市场的竞争加剧。惠州一家工厂主管说，过去你可以看到东莞、深圳和惠州的每家工厂门口设有大型摊位，全天候招工。但今年你有没有看到附近有任何工厂在门口设有招工摊位？六月以来，中国长江以北部分省市出现异常高温，而长江以南又受到洪水的袭击，导致大约50万人流离失所。受暴雨影响的地区是富裕的珠江流域，其中包括广东、广西和福建，面对洪水的风险，自这个月初以来已经有50几万人被预防性疏散。其中广东英德市水灾严重，约有40万人口受影响转移。与此同时，极端的高温正在影响中国的北部和中部，在超过40摄氏度的温度下，数百万人被告知应该留在家中。中国河南省和山东省的天气已经持续十几日，由于使用空调，山东省礼拜二的用电纪录被打破。6月25号，热炸了，河南居民家中玻璃一碰即碎的话题登上百度热搜。多位郑州网民当日发布影片，说自家的玻璃门因为高温出现了爆裂的情况。影片中这些玻璃门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纹路，用手指轻轻一点就直接碎跌下来。亦有河南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当地水泥马路暴晒至爆裂的情景。大陆网民纷纷热议，手机在袋入面几个钟头提示温度过高不能够用，去超市冰柜冰了一下才可以用，真是太热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都干旱了，热得犀利。河南最近两年多灾，中共总理李克强礼拜三警告说，热浪和洪水正威胁住猪肉、粮食和蔬菜的生产。李克强担心通货膨胀会激增。危地马拉总统贾默代日前接受英媒专访时表示，危地马拉是目前台湾邦交国当中的最大国，主要他在任总统期间，危地马拉就会继续与台湾维持邦交。贾默代2020年1月就任，危地马拉总统任期4年不得连任。英国投资杂志拉美投资客23号刊登贾默代专访影片，他强调和台湾邦谊稳固。这个是日前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刊登专门影射危地马拉将转向承认中国后，危地马拉总统首度公开严正辟谣。贾默代表示，在他当总统任内，危地马拉唯一会承认的一个中国就叫台湾。贾默代仲被问到美国对中美洲移民潮问题的处置，记者询问美国总统拜登是否理解危地马拉在相关议题的重要性，他直言他真心答案是否定的，完全相反。他表示，以赴美移民大篷车来讲，他当总统后从未发生，没有人问过他，美方没有向他提过任何要求，但当有7000人穿越边境突破管制，那个不叫迁徙，是侵略。贾默代表示，这类移民实际被当成侵略者对待，他们在边境被捉到，马上被遣返原本国家，没有人会因此向他求救，这个是为了保护边境落实的措施。墨西哥对此很感激，亦和危地马拉合作，因为这些滞留边境的人需要被遣返原国，墨西哥愿意给运输巴士的钱将这些人遣返。贾默代在影片最后说，问睇下美国为这些遣返巴士出了多少钱，就会知道事情的答案。 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下次再会。
七日，中共铁路管控赛道，分析话党好恐慌。调查话空中客车同中共军企有技术合作。拜登出访欧洲，强调联合盟友打击中俄。高盛话美国经济唔会陷入衰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婉儿，首先感谢大家嘅支持。下面请听新闻嘅详细内容。七日系中共建党日，亦是位于美国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指定的全球退党日。中共维稳升级，从7月1号起，中国铁路将会执行最新规定，旅客将会被禁止携带长度超过6厘米的刀具和锐器等，比如水果刀，钝器比如棍棒，工具和农具比如钻头和锄头，其他比如弹弓等。有分析认为，中共维稳升级，保二十大，保政权，而现今社会的局面亦都引发中共恐慌。根据中共铁路局和公安部公布的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最新修订目录，禁止携带的物品新增了公务用枪、军用或警用匕首、弩箭等。禁止随身携带但是可以托运的物品有专业刀具等，钝器包括棍棒、球棒等，工具农具和弓箭类器材、火柴和打火机要求随身都不超过两个。针对铁路最新规定，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易容女士对希望之声记者说，中国民众一直对中共的行径不满，但是现在社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沸腾点，中共非常害怕，一个是民众携带刀具，他们因为民众的怒气没有地方去，现在社会亦是极度的不安定，互相之间的打斗和戾气好像黑社会都引起很多民愤。资深时事评论人杨先生认为，当局这个举措是想确保二十大万无一失，可以看出当局对各地的公安机关亦不是非常的信任。这种厉害的管控措施可能一方面不单只是针对普通民众，可能包含各地的公安机关。只要这个政权体系是专制体制，这个斗争是不息的，内部之间的互相倾轧是正常的，内部之间的互相不信任、互相猜忌亦是更紧张的。易容说，中共政权发动了多次的政治运动，89年的镇压学生，99年迫害法轮功团体，这两年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的清零政策对百姓的进一步迫害，民众积怨已久，很多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纷纷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目前三退的人数达到3亿9千几万人，华人主动同中共切割，三退大潮引发中共恐慌，他要升级维稳保政权。咨询机构 Herisho and Advisory 发布调查显示，法国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又名空中巴士公司，和中共军方企业存在紧密联系。这家企业在中国设置了建设设施，而机构的 CEO 和中共政府有联系。根据报告的讲法，空中客车公司通过一组至少有10家法人的实体在中国运营，其中5家是和中共国有军事企业有关的合资企业。报告指出，空中客车和中国市场的联系似乎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相关合作和中共的军事与军民融合设施建立重要联系，包括供应依赖、技术共享和研发合作，这个亦导致空中客车的供应链里面包含了很多和中共军方公司有关系的供应商，对中国市场形成了依赖。公开的资讯显示，空中客车的最新机型 A350XWB 有 5% 的机身在中国组装，空中客车在天津组装的所有 A320 机翼 都将由中航工业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制造，而西安飞机工业公司仲开发同生产中共军用使用的运20军用运输机。Political 报道引述一位匿名的西方高级国防官员的话讲，这个一直是一些政府的担忧，在最近的地缘政治问题爆发之前，行业对中国市场充满热情，现在空中客车公司以惨痛的方式吸取了教训。欧洲议会、荷兰议员、国防专家巴特·格鲁特休斯评论说，在同北京合作的同时，欧洲在保护知识产权安全方面做得仲不够，我们亦没有完全做到意识到我们同中方军民融合组织的合作可以在几大程度上推动中国军队的发展。美国总统拜登6月25号启程赶赴欧洲访问，他在5日的时间里面访问德国和西班牙，参与 G7 和北约峰会，期间准备联合盟友讨论中俄两国构成的威胁问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说，在峰会期间，拜登将会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起讨论与俄罗斯制裁相关的议题。另外，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领导力并没有分散我们对印太地区和中国的关注，实际上印太问题让该地区的领导人积极参与，并有效地结合了我们在欧亚地区的议程。近期以来，中共政府在台海区域频繁挑衅，相关问题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柯比提到，这次北约峰会邀请了日本、南韩、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出席，这个反映了各国对印太焦点问题的关注。藉助这次峰会，拜登还准备重新提出关于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想法，该计划旨在对抗中共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对于这个问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北约试图发动新的冷战，并宣称此举是划定可能引发对抗的意识形态界限。去年在康沃尔海岸举行的 G7 峰会上，美国敦促其他领导人在最终公布中共和谴责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这个星期话给 CNN 听，去年是 G7 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个是 G7 第一次谈到北京的强制性经贸做法，我们希望这个将会成为一个更大的话题。预计在今年北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将会首次将中国问题纳入最终的战略概念文件。预计文件中将会包括中共对欧洲安全构成的长期挑战等问题。近期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言论预期层出不穷。对于这个话题，高盛首席经济师哈哲斯发表睇法话，美国经济基本上不会进入衰退，但是经济将会进入低增长期，就业市场将会出现调整，从而带动高通货膨胀回落。高盛估计，美国未来12月进入衰退的风险是1/3，两年内步入衰退的概率为 50%， 预期在今年年底联邦基准利率上涨到 3.25% 至 3.5% 区间，2023年经济将会放缓，通货膨胀回落。哈哲斯认为，尽管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但是即使步入衰退亦是比较轻微的，原因是目前美国私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态比之前的几次衰退更加健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最新估计，美国经济今年会增长 2.9%， 原先预期为 3.7%， 明年的预测由 2.3% 降为 1.7%。 当局指出，美国经济正从疫情中复原，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令到经济存在很大的下行风险，但是相信仍然可以避免进入衰退。IMF 的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夫认为， 美国毫无疑问会致力压抑高通货膨胀，维持物价稳定，相信在长期上可以让物价回落，但是消费者在短期内可能要承受一些痛苦。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